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幸福婚姻秘诀，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心灵的殿堂。
最近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哦，
我身边一位朋友，他说了一句话得罪了我。
哦，
他不是直接要攻击我本人，而是他也不是说攻击了，反正就是伤害了我妈妈。她形容我妈妈的身形像一只番薯。
她是直接跟你妈妈讲的吗？
她跟我说，她说我觉得你妈的身形呢有点像番薯。
为什么要直接跟你这样讲呢？
她可能就是开玩笑。刚刚好我们谈到女人体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哎，谁是苹果型，谁是梨子型的这种，她就突然蹦出这一句话。
那你心情怎么样呢？
我当下当然没有跟他吵架，我就说啊，呵呵，笑笑就算了。但是回到家里，我当然不会跟我妈说，但我就觉得这个朋友他讲话实在太冲动了。
的确，就是可能他因为讲那个身形的时候，他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可能当时他就噔就想
出
来，对，但讲出来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一种开玩笑的形式啊，你后面应该再讲一下，
再补充，对不对？
对，补充一下，哎呀，我不是说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我不是故意的，怎么怎么样啊，解释一下。
那当然，我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当面跟他说这件事情，我就算了，他可能也早早忘记了。
其实人所讲的一句话呢，无形当中呢，就会造就一个人，祝福一个人，但是同样的，你讲了一些负面的话的时候呢，真是伤害一个人。
是啊，所以我就马上联想到《天经一耳古白书》三章六节说，他形容什么？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盾呀，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引燃生命之轮呐，并且是从火狱里点着的。
的确，这个舌头啊是白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它伤害力是最大的，
威力甚大，特别在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更加需要学习一样东西，一个功课，就是勒住舌头。
的确是不容易啊。就像我以前讲过，我在这个回到家里的时候，那我跟我家人有了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呢，它可以引起很大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当对方讲出去话的时候呢，让我受伤，让我睡不着觉，让我很多的很多的想法。那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点点的事情，就是舌头把它点起来，然后的彼此呢能够有伤害。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没有能力好好的去勒住舌头，那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回到上主的面前，求他的灵帮助我们去驾驭或者管理舌头。
好，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沟通的重要。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我是已婚者杨天成。
我是已婚者阿牛。
我是未婚者苏小燕。
婚姻里面一个重要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可能不讲话，但是一讲话就有问题。怎么样能够在讲话的当中呢建立幸福的婚姻，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谈的。
夫妻两个为什么不幸福呢？就是因为走着走着就发现跟对方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越讲越难讲了。
我
觉得某个程度呢， 沟通就像一门艺术、
嗯、
一个学问来的、
嗯、
特别是在我们传统中国人父权的地位比较强烈的很明显的一个地位一个角色建立在妻以夫为纲的基础上呢，你就会缺少了情还有爱，妻子就是在家里默默的工作，老公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敢吭声。
我想问问小燕，就是你觉得你身边的人跟你沟通的方式是用那种说的呢，还是喊的呢，还是骂的呢？
说的喊的要看对方是谁哦。
是谁是吧？你家里面你听到的呢？
我家里面坦白说，我觉得我爸爸有点大男人主义的、
嗯、
但我妈也不是那种小女人，大女人跟一个大男人在冲突、
嗯、
在吵架。
那你这个大小女孩呢，在这个当中
谁说我是大小女孩夹在中间呢，会觉得有点辛苦、
嗯、
不过也理解，毕竟性格上不一样，而且呢多多少少两个人都挺爱面面子的，没有下台阶、
嗯、
就走不下去，就可能会处于一个冷战的状态。
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好像今天是访谈节目对吧？这个问题在于呢，沟通很重要的三个因素，第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听、
嗯，
大家都不愿意耐心地听对方讲什么，只顾着自己发表我的意见。
嗯，
假设自己是一个演说家、
嗯、
你妻子或者你丈夫跟你诉苦你都不爱听，你觉得他很烦，小事化大，不愿意跟他去倾诉，更不要说帮他解决问题了。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你爱我我爱你讲不完的话，
是的，是的。
可是你到了结婚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延续呢，你发现那话越来越少，
嗯，
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高，
嗯，
所以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觉得
那就要问一下你们二位呢、
嗯、
问我干什么？
就是刚才你讲的你家里，
我只是把我爸妈的情况讲出来、
嗯、
哎，我发现一个共通性，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嗯、
不单单是小燕的家、
嗯、
我觉得是张燕李燕什么其他的燕可能都是差不多
的。是
的，
是的，其实我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经常说着说着声音就大起来了，然后本来是一种说的方式，结果后面变成喊的，就是很明显感觉到已经不像谈恋爱的时候大家在沟通感情，赶紧进入到事情的那个层面，然后把事情给解决掉，但是对方可能并不是说为了让你解决一个事情，而是想倾诉一下感情，然后得到一定的回馈，比如说安慰啊或者是鼓励啊，
嗯，
但是中间就会有误差。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哎，我想问一下，作为女孩子，在这个沟通当中，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认同感。有的时候呢，女生跟男生诉苦，比方说我在单位受了委屈，
嗯嗯，
我老板给了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类似的问题，我不期望他会给我解决方案，但是我期望他懂我的感受。
啊，
作为男性来讲，他是解决问题的人，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是怎么样，二是怎么样，三是怎么样，分析，然后解决的方法是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两个人根本就碰不上，
不在一个点上。
也听过一个情况，
嗯，
就是女的在诉苦嘛，男的就说你不想想你自己有问题，
嗯，
你为什么觉得是别人给你带来问题？
胳膊
上交油，
对，胳膊肘子往外拐，
他反过来去骂我，
嗯，
去批评我。当然有的时候某种情况也许真的是那个女的错了，但是你也不要急着去批评她，你不要把真相马上告诉她嘛，
那个，
你先安慰一下她嘛，
是
行不行，
嗯，
不要那么理性的跟她去分析，
嗯，
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家庭，
啊，对对，沟通的时候还是要等对方说完，然后说完以后不要很着急的马上给一个答案，要力求三思而后言。
通常那个做辅导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当他讲出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嗯，
等于再重复一遍。
嗯，
重复一遍的时候呢，其实一方面呢，我在聆听，
嗯，
我在听你在讲，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第二呢，其实也是一个同理心，认同他所讲的话，
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帮助他去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也是一个接纳他。
我曾经也看过辅导，
嗯，
我特别留意到心理学家他们的眼神，他是很真诚地看着你，
嗯，
他眼睛不会看别的地方，
嗯，
他很认真地听你说什么，也许你的问题他未必能够及时帮你解决，
嗯，
但最起码你知道这一刻他是专心在听我说话，
嗯，
不像很多男女的关系当中或者家人之间的沟通 通，你一边在讲，他一边在刷手机，或者一边在看电视，说我听到我听到，继续讲继续讲。
但这个会不会对家里面的男性要求比较高啊？比如说男人在外面工作也很累了，回家以后你让他、就是、
休息一下，
对对，或者是按部就班，搬个板凳坐在你面前盯着你，然后真的去听，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
并不一定说你坐在对面眼对眼的，而是说有一个时间，哪怕有一点点十分钟，对一些事情看法讲出来，平心静气的去讲，我觉得也需要的。
对，我跟我夫人的沟通时间有时候就是在厨房，比如说她做饭的时候，或者是我刷碗的时候，或者是我做饭的时候她刷碗的时候，中间可能就有20分钟左右，那我们就会把今天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既不耽误做家务，还可以有一个沟通的环境。
那会不会把盐放错
了？
把盐跟糖
有可能啊，有可能。
我也要爆一个小料，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同事，他跟他老婆结婚，他们就有了小孩，有了小孩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嘛，就不可能两个人独自出去玩，然后把小孩放在家里，于是他们就有一个协定，每天中午饭的时候，这个男同事他不会跟别人吃饭，除非有什么生日啊、什么活动之类，他都会一个人去餐厅吃饭。然后呢，手上就拿着手机跟他老婆谈话，就讲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很珍惜这个比较亲密的时段。所以不要说没有时间，不要说很劳累，如果你真心想跟你的配偶沟通，一定能够抽出时间来的。
妈妈说，妈妈说，其实还来得及，你的心，我的心本来就在一起。如果你真的不善言语，沉默也可以。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妈妈说，妈妈说，其实还来得及，你的心，我的心本来就在一起。不要怕，不要怕，不说就会有距离。其实还来得及。
刚才我听到你说一个词叫做真心啊，就是很多时候跟对方说的事情，我们担心，特别是男人啊，担心第一个对方可能听不太懂，听着没意思，会担心自己有一些很实际的很实在的话语说给对方，对方会不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饭局，我要去参与，回家可能比较晚，饭局里面可能有男的有女的，然后回到家以后，那妻子问你跟谁吃饭去了，那我就把这个男的都说一遍，女的不说了，怕对方会
故意隐藏。
对对对，就类似这种，你们怎么看？就是有一些实话要不要就是毫无保留的说给妻子或者说给丈夫听，
也是一个信任程度吧。比如说我在这个饭局当中，很多人20个人一起吃饭，小燕啊、小王啊、什么小李啊，我就讲出来也没问题嘛。
那天成老师，你真的带入那个角色，假设你今天晚上你跟两位女同事吃饭，你会不会老老实实跟你老婆说是谁呢？还是说隐瞒了不说了，免得吵架呢？
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他也不会问的那么多吧。
问那么多
就是说
你老婆挺好的，很多老婆是问的清楚的。
你今天你跟谁吃饭我去不去，也很少这么问的。但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看情况，也不是每一次啊，我跟小燕，我跟谁谁一起吃饭去了，我觉得也不需要。
这个也讲一个信任度了。如果双方我彼此信任的，我也不相信你会出卖我或者背叛我、出轨之类的。讲的是信任。如果不信任的话，每一次他回来好像审犯一样，人家你要跟我汇报一下，你今天去了哪里，跟谁谁谁拍照证明等等，就会给双方很大的压力了。
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你讲实话的时候呢，出于真正的爱心，一方面就是爱那个听的人，你出于爱去讲那个实话。
记着以前看过这样的一个名言，说你如果说一句谎话的话，你后面可能用千百句来圆这一句谎话，所以谎话就会越来越多。这个婚姻家庭里面，如果双方没有这个信任程度的话，那走下去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平常的两个人的建立的也非常重要。
来个小总结吧，沟通真的是每一对夫妻你们要作为一个长久的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慢慢的磨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吵架，会有冲突，但出于爱的缘故，你愿不愿意为对方改变呢？你愿不愿意迁就对方，包容对方，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来的。
你刚才说到吵架，我就想问一问，在婚姻里面，杨天成老师，你跟妻子之间经常吵架吗？如果不吵架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安静下来。 要不然呢，就是比如说用一种幽默的形式或者笑话来去解决，那之后再去面对这件事。当时想去解决，你也想去说服，我也想去说服，可能越说越难。先停下，等过一段时间，比如今天晚上或者明天，这件事情我们重新再谈一谈。冷静下来的时候就容易谈了。
我很好奇，都已经烧在头上，还怎么弄出一个冷笑话缓和呢？
我忘了前一段时间讲一件什么事情了，我就是说啊，对对，你讲的是对，得了，我先不讲了，我先不讲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就把它压下去了，不讲了。
最好有一方先退步一下，退让一下。
男士们都应该多多向天成老师学习一下。
我不知道阿牛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这个性格可能就没有你那么好，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前半个月才发了一次脾气，把我们家的那个锅碗瓢盆打坏了好几个。就是
那重新买回一套。
我发现你们家都是新的。
对对对，我们家的那个碗都是各种样子的。
没有重复
的。对，没有什么重复的。就是火气上来以后真的是很难控制自己，就像心里面有一个魔鬼一样。真的是跟比较亲近的人吵架，不要过晚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尽可能避免争吵。但是实在控制不住的话，可能就要回头想一想怎么来弥补。
要管住你的舌头，要管住你的情绪。如果真的像阿牛一样做错事情的话，一定要勇于去悔改。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讲到沟通呢，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啊，比如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你的朋友他讲的一句话伤害了到你，你没有办法直接跟你的妈妈来讲，你就忍在里面。但是呢，你如果不跟那个对方来沟通呢，顶多就是我们俩不来往咯，
也没到不来往的地步吧。
对，但是呢，就是说最多最多就是吵个架，不来往了。但是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了类似的事，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最后怎么样呢？
冷战离婚。
就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家庭这种关系呢，你是真是很难去
处理的。
对，很难处理。
我知道有很多夫妻之间，我不要说老公还是老婆，可能讲错话，第一时间或者隔天，你会哄哄他，怎么哄？就是买个礼物来表达你的歉意，或者是赔罪。那这个是行动，我不是说这个行动不好，但关键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为自己说的话感到歉意，还是说你纯粹是为了不想跟你老婆再冷战下去，你就忍住一口气啊，好了好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完全没有表示你的诚意真诚。对方一眼就能够看得出的。
对，所以我觉得礼物不礼物呢不重要，关键是诚心，真心的去跟对方来沟通。如果站在这个对方的角度来想，他会怎么想？大家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你发现呢，其实大家都有问题。
对，不过还是要面对一个事实，说出去的话，特别是不好听的话，你不要奢望他一下子就对方就忘记，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冲淡。但是道歉还是需要的，道歉完毕之后，那个针未必会马上就拔掉，或者那个伤口不会马上就抚平，但最起码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伤口要去医治，如果不医治的话越来越严重，那就难以医治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有爱同行。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约翰·卫斯理出生于18世纪的英国，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任教，收入相当的不错啊。他经常把金钱花费在打纸牌、吸香烟、喝白兰地等等娱乐当中。某一个寒冷的冬天，卫斯理发现整理房间的服务员身上只穿了一件很单薄的外套，卫斯理就想给他一点钱买买御寒的衣服。就在将手伸进口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钱早就挥霍光了。他看到服务员冒着寒意缩着身子在那儿工作，再想到自己因为随意的浪费而无法帮助有需要的人，心里头产生了极大的羞愧。从此以后，卫斯理开始妥善地规划钱财。那年他的收入是30英镑，支出费用是28英镑，他就将剩余的钱捐出来。隔了一年，他的收入增加到60英镑，但他依然维持28英镑的支出，并捐出了32英镑。接下来几年，他都将所剩下的钱全数捐给有需要帮助的人，直到他晚年时候，每年的收入已经高达上千英镑，但是他每年仍然只花费28英镑。 当时社会充斥着贫富悬殊、失业等等的问题，但透过卫斯理的努力改革，环境渐渐地改善了。当他88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后遗产只留下一只茶壶与两只汤匙，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简单朴实，却又丰富精彩呀。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诗语，在天津腓立比书4:12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余，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
诗语，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去做的。这个诗语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别人。其实我们沟通也是彼此之间的互动，能够让我们双方能够彼此的理解，彼此的认同。诗语同样的在家庭里面，能够在沟通的当中也能够给予对方。
我经常会跟我的闺蜜们分享说，我在家里是独生女儿，从小到大可能我都是站在一个接受爱的角色上面，但是自从可能我出来工作以后，与人相处慢慢你会学习一样功课，就是付出爱。那当然付出多少还是需要看看你跟对方的关系是如何，但最起码我们要学习他前一步去施予，让别人能够分享到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分享到我们真诚的那份爱。
对，无论是沟通也好，施予也好，最关键的就是爱，能够站在爱的角度来去思想的时候，行动的时候，那才能够真正的实行出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3:9-11。
不要以恶报恶，以骂还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
人生就是在不同的一些经历的当中度过的，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怎样勒住自己的舌头，怎么样彼此的以爱来去彼此的建立。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